友圣经学院课程精灵事工，夏言牧师主讲。
教会里面的长者已经成为很大比例的一群，如何牧养与喂养这些长者成为教会的当务之急。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参加精灵事工这一课程。我是夏言老师，会用24堂课来教这一个课程。老年与高龄已经成为普世性的挑战，所以对于华人教会，精灵牧养的事工成了急切需要的一环。这里先来介绍一下夏老师自己。夏老师是教会的牧师，牧养教会24年，从事辅导工作44年。夏老师大学的专业是心理学，得到了心理学的学士学位，毕业之后担任了五年的基督教的辅导工作，接着继续进修，先后得到实验心理学的硕士学位与认知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再进入神学院里头进修，得到道学硕士的学位。辅导方面的经验，夏老师曾经在青少年心理辅导中心担任辅导两年，在基督教杂志社的辅导中心担任辅导工作五年，同时也担任帮派或者不良青少年的辅导工作五年，后来在政府的医院里面担任辅导工作半年，后来更有机会在移民局的青少年看守所担任辅导工作三年。夏老师跟师母结婚有41年，一个儿子，一个儿媳妇，还有三个孙子。精灵牧养的事工有几个非常需要看重或者提醒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服侍长者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通过服侍长者来服侍神。所以在这里我们慢慢要谈的这些牧养的工作，不要只是看到牧养人，事实上这实际上就在服侍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先听神的声音，再听人的声音，先调整自己与神的关系，再来处理我们和别人、和事情、和物质方面，甚至和学位方面的关系。也求神赐给我们受教的心与耳朵，来学习与明白精灵事工课程和他的挑战，喂养老人的灵命，帮助老人家如何来寻求神，如何来亲近神，如何来经历神，如何来依靠神，这些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帮助这些老人家们，他跟神之间有这种直接的关系，能够从风闻有神到亲身经历神。每一位老人家都说这是我的神。然后每一堂课，夏老师会把精灵牧养的相关理论、研究、例子、故事，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来讲解说明。在听课的时候，请你准备好圣经、笔记本和笔，尽可能的勤做笔记，抓住课程的重点和精华，就比较方便以后的温故知新。精灵事工的课程分成四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认识长者，是从第一课到第二课；第二部分长者的身心健康，是从第三课到第11课；第三个部分长者的生活与侍奉，是从第12课一直到第19课；第四部分长者的荣耀终结，是从第20课一直到第24课。今天我们开始第一部分，认识长者。第一课从圣经看精灵。今天我们要谈四个方面，第一个部分要谈老年化的趋势，接着会谈神关心老人，再来谈神使用老人，最后会提到老人与神的关系。我们先谈老年化的趋势。世界上老年人的总数不断的在增加，增加的速度是超过以前所想象或超过以前所看到的部分。在1960年，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口只占全人口的比例 4.97%， 到西元2000年的时候，65岁以上的比例已经从 4.97% 增加到 6.89%， 这是40年之间增长了 1.92%。 但进入到21世纪，到2019或者2020年的时候，全世界人口的老年的比例就已经超过了 9%。 所以差不多19、20年， 那老人 的比例就增加了 2.11%， 所以这个19-20年还不到40年的一半的时间，但是要比以前40年累积的数字还要多出了将近 10% 以上的数字，所以最近这20年增加的速度是加倍的。这些数字让我们慢慢看见这一群羊是神所关心、神所看重、神需要我们在各个方面去帮助他们、去喂养他们的部分。然后有人会好奇，为什么老年人的人口会增加那么快呢？其中有好几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可能原因就是医疗水准的提升，第二个是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个是生育率的下降。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医疗的部分、生活水准还有生育率，造成老年化的速度就越来越快。世界各国老年人最高的这个几个排行榜的前几名，我们称为世界各国老龄化程度排行榜的前几名，第一名是日本。日本是世界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一个国家，在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 27% 以上，排名世界第一。然后接着意大利，他们65岁以上的人口的比例是 23%， 达到了世界的第二位。然后德国的老人家在人口的比例当中是 21%， 是全世界的第三位。所以在这里看见老龄化的结构几乎是每一个国家的一个方向，也让我们看到这一个羊群、这一群羊是非常需要牧养，而且他们所需要的程度是超过我们以前所理解的部分。相不相信一直到2018年，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口才第一次超过了5岁以下人口的数量。在以前都是小孩子比较多，真正能够65岁以上的并不那么多，但是2018年开始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5岁以下的人口。然后2020年世界的人口达到78亿，然后还继续在增加当中。世界上每个国家的老年人的人口的数量和它的比例都不断的在增加。人口的老年化会影响着许多的部分，包括劳动力和金融市场，然后社会上的保障各方面，许许多多的事情怎么样不要造成老人家的伤害或者意外，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所以在世界的老龄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整个的结构还有家庭的结构，包括硬体的关系和软体的关系都不断的需要被调整。但是老年人事实上不只是他们年轻的时候成为国家、社会和家庭的一个贡献者，其实老人家在老的时候他们也成为发展的一个贡献者。因为老人家他们会为了要改善自己和社区的安全的状况而采取一些行动，当这些行动能够好好的去被接受和处理之后，这些行动可以保护这些老年人他自己，保护现在的老年人，也保护将来的老年人。但是为了适应老年人口的增加，许多国家、许多社会都要面临到保险体系的调整，健康或者医院的结构的体系要调整，养老金还有社会服务，许多相关的配套都需要做调整。这些会成为不论是家庭的方面、社会的方面和国家的方面，在财务的方面各方面都会有一些压力。并不是说这些压力一定是坏的，但是当我们想要把事情做好的时候，要投入足够的资源，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或者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真正切实的做法。一个国家人民的年龄的结构主要是受着三大的因素影响，就是当一个国家说，哦，比如说中国的人民的平均年龄现在是多少岁，然后旁边比如说韩国或者日本或者印度他们的这个平均年龄啊，他们的结构，这个差别一般来讲受到三方面影响。第一个就是生育率，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就是每一年他们有多少小孩、新生的婴儿出生。第二个就是死亡率，有多少人是年纪大的时候过世，或者因为意外，或者因为疾病，或者因为一些其他战争的缘故而过世。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迁徙率，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所谓的人流，就是人口的流动， 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或从乡下进入城市里头，所以这个迁徙率也是造成很大的影响，影响到一个国家里头人民的年龄的结构，在整个国家的这个结构分配的一个状况。在1950以来，老年人的死亡率就显著的降低，对于人民的寿命就有很大的帮助和影响。我想从1950之后，特别是二战之后，没有战争，然后医学特别越来越好，所以老年人他们遭到好的保护和照顾，死亡率降低，然后生育率也降低，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很关心，怎么样能够把生育率可以拉起来啊？现在许多的国家面对的挑战就是年轻人不太愿意生孩子，那即使要生，他有时候拖了很晚才生，或者生的很少，所以这也同样会影响整个的人口结构的一个部分，然后寿命的延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在这里我们会慢慢的来谈。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提到全世界的老龄化的问题，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谈神关心老人家，对于老人在这个时代当中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情绪，许多人会有一种很暧昧的一种微笑，或者说有点苦笑的感觉，但事实上老人真的是那么让别人觉得很难去描述的吗？对于老人家，圣经是这样子描写的。圣经第一个提到说，神是为寡妇伸冤的，在诗篇68篇第5节说，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为寡妇伸冤，这些寡妇通常是上了年纪，虽然可能没有太多人要关心他，虽然可能没有太多的人会在乎他们，但是神关心他们，神在乎这些老年人，在乎这些寡妇们，神要照顾他们，神要为他们伸冤。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没有忽略这些老人家，神没有忽略这些好像孤苦无依，这些没有什么所谓社会的地位或者有特别的势力，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宝贵的人，在他们的里头有神所赐下的一个生命，一个属灵的生命。第二个部分，除了神为寡妇伸冤，还提到神要安慰遇到患难的老年人。在雅各书第一章27节提到，我们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书提醒基督徒，我们要照顾那些遇到患难的寡妇。在这个时代当中，确实有许多的年长的人，不完全是女性，包括男士们也会经历许多的苦难，所以年纪大的不一定是只有寡妇，也有所谓的妻子过世，我们称为鳏夫，虽然这些名词我们不喜欢听，因为好像带了很悲情的一些味道，但是许多年长的人他们经历苦难，许多人孤单寂寞，有些人因为他们年纪老了身体衰弱而郁郁不乐，有些年长的同工虽然热心侍奉神，但是到年纪大的时候，当他体力慢慢衰弱的时候，他自己也会遇到许多的挣扎。然后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即使我们现在年纪不轻还可以侍奉神，但也难免会遇到一些灰心和沮丧的时候。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仍然顾念我们，特别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节到第2节，这里提醒我们，保罗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神的意思是要我们除去这些罪恶的影响，神的意思是要提醒我们，借着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看见可能的问题，让我们不要去得罪神，让我们不要去得罪人。在启示录第21章第4节，圣经更提醒我们说，神要擦去他们所有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哀痛、呼嚎、痛苦，从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不论我们多努力，不论教会多努力，不论社会或者国家多努力，很多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比较悲惨的事情发生，但神让我们去盼望未来，有一个更美的家乡。 将来在神那里就不再有死亡，不会有眼泪，不会有哀痛，不会有呼号、呼天抢地，不会有痛苦，以前的事都过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现在面对一些苦难艰难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这些苦难和艰难不是到永远的，不会一直下去，迟早有一天它会结束。至少有一天当我们去见主的时候，这一切都会过去。所以在未来的新天新地里头，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神耶和华不仅是关心老年人，也更关心所有服侍神的人、顺服神的人、追求神的人、渴慕神的人。所以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就存着渴慕，存着耐心盼望等候神。然后第三个重点我们要谈的是神使用老年人。神不只是为寡妇伸冤，神不只是关心老人，神还要使用老人。许多人会好奇说，哈，老人不是都退休了吗？神要怎么用？好像即使在服侍的工厂，在教会里头，好像我们到了年龄也要退休，那神怎么用我们呢？这可能吗？哈哈，认真去看，你会发现旧约圣经总共有39卷，新约圣经27卷，所以整本圣经66卷，大部分的作者都是高龄的长者，在他们那个时代都是高龄。虽然我们这个时代的高龄和他们那个时代的高龄可能不太一样，但在他们那个时代，当他们被神感动写神的话语、写神的默示的时候，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都是被称为高龄的部分。所以神所使用圣经的这种人的作者、执笔者，一大半都是长辈，一大半都是高龄者，他们受到神圣灵的感动，写出神的话语，让我们后世，让我们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可以有这样子字句，可以好好的去研读，可以去思想，可以去查考，是何等的宝贵。所以神使用老人，而且他们所做工的果效在这个时代都一直流传下去，将来到神那里更要得到神的夸奖和神的赞许。神不只是使用人来写圣经，因为我们或许会说啊，那圣经现在都已经完成了，我们已经不可能写圣经了。好，不要灰心，在这里可以看神还要继续使用老人成就大事。亚伯拉罕是100岁才得了他的儿子以撒，所以100岁的老人家可以生一个儿子，想到没有？所以这是神可以使用我们长辈成就大事。然后摩西他前面40年在宫殿里头学了埃及所有的学问，然后后来接着第二个40年在米甸的旷野被神磨练他的个性、他的品性、他的各方面的部分，去依靠神、等候神。然后最后40年他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所以神使用摩西的时候是80岁，是80岁。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70-80岁的弟兄姐妹，请你不要灰心，你还是有可能神要继续来使用你，带领许多人离开罪恶，进入神的应许里头。然后当摩西死的时候，他年纪是120岁。圣经描写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所以这是何等可贵的，神使用我们长辈们。然后使徒约翰在90岁的时候，在拔摩海岛上得了圣灵的启示，写了启示录，写下了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所以这是何等宝贵，他在90岁的时候写下来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90岁的弟兄姐妹，鼓励我们继续的来服侍神，继续的用我们各个方面可能来服侍。你可能是为主传讲的，你可能是用书写的，你可能是安慰人的，你可能是祷告的，让我们被神使用，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和成为别人的帮助。在约伯记12章12节提到说，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路加福音里头也特别提到有4位长者。路加福音一开始有提到撒迦利亚和以利沙伯夫妇，他们是在圣殿服侍的祭司，然后后来神给他们一个孩子，就是施洗约翰。然后在圣殿里头，后来当耶稣出生之后，当他父母抱他进圣殿的时候，遇到了西面和亚拿。那西面和亚拿他们即使在年老的时候，仍然在圣殿里头服侍，有美好的服侍，而且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就被圣灵感动，说出预言来。所以这是一个何等可贵的部分， 神使用我们的长辈，神使用老年人，在神的眼中，神不会有歧视，年龄不是问题。神在寻找那些愿意服侍神，神在寻找那些已经预备好能够合乎神使用的人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不在于我们的年龄的大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刻当中学习从三个方面来看老人。第一个，让我们警觉到老年是一个失去的历程。当年纪大了之后，我们渐渐会失去曾经有的一切，不再那么美貌，不再那么英俊，不再那么能干，也不再那么健康，也不再那么有活动的力量，甚至我们的记忆力都不像以前那么好，甚至我们会失去一些思考的能力，会失去物质的部分。将来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要放下来。第二，老年也是一个成熟整合人生经验的时刻。长辈们可以将过去几十年的生活的经验比较成熟的来做一个整合，在这样子的生命历程当中，或许在你整合和教导和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可能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神可以在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反而可以使用长辈们比他年轻时候做更多更大更深更美的一些工作。第三个，对于将来的盼望，当我们进入老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学习对将来的盼望，因为我们都是活在罪恶的世界当中，深知在这个时代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如果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知道自己，我们人生的终点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是一个永生，是结束今生进入永生的一个开始。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在生命面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一个有限的，我们是受到时间各方面的限制。今生我们的日子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要结束了，所以让我们去依靠创造的主，而且有盼望。我们的盼望不完全只是在今生，我们真正的盼望应该在永生。最后一个要跟大家谈老人跟神的关系。关系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啊。所以关系是很重要，特别是跟神的关系。在研究当中发现不少长辈的物质生活都相当不错，但就觉得很多时候他们觉得寂寞。许多长辈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也都有很好的水平，但有不少的长辈们觉得活得不开心，觉得活得不快乐。其中一个蛮根本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满足，他们心里头不会满足，心里头不会快乐。人如果没有神在我们心里头，如果没有经历神的帮助，我们不会有真正的满足。人需要与神恢复关系，才会有真正的满足。随着时代的演变，我们需要能够恰当的去调整我们的观念。所以当我们进入开始要退休的年龄的时候，特别鼓励我们的长辈们要有真正的更恰当的退休的观念和老年的观念。因为我们退休之后可能还有二三十年的岁月，我们迫切的需要有人来提醒我们，需要人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真正的更好更恰当更真正合乎神心意的一个退休的观念和老年的观念。老人家也要学会接纳自己，我们的体力和精神都会逐渐的衰退，我们需要能够把眼光转到内在和永恒的价值上面。面对社会上和生命当中必然的老化的趋势，老人学或者老年学，老年学，老年的学位，老人的学问，在这个时代当中不只是要成为一个尝试，更应该成为一个显学，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理解，都需要去明白，都需要去深入一点了解，而不是爱理不理，觉得说我可以不在乎，我不觉得我老，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需要这些，我们不可以置身事外。人老了必然会呈现在外在和外貌和体态上面，但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灵里头还是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在这里，什么东西是对我们长辈们最重要的调试，什么事情是对老人家最需要注意的部分，就是要接纳我们现在身心的必然老化，尽早的把我们的眼光转移到永恒的主的上面，转换到永恒的事物，转换到永恒的生命上面，让我们不只是年轻人，包括老人家，不只是老人家，包括年轻人，让我们每个人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预备好我们自己，将来来迎接我们的神。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神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神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先暂时告一个段落，然后我们下面一课是第二课，欢迎弟兄姐妹可以准时来收听，让我们继续在金陵牧养的事情上来学习。第二课的课程是要提到老年的三个阶段，老年的三个阶段帮助我们对老人有更具体、更深入、更详细的一些认识和区分，而且更好的预备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保重自己，让我们先在这个时候先预备我们自己，能够真正的把我们的眼光转移到永恒的神身上，转移到永恒的生命，转移到永恒的事物，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好，在结束之前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在许多的事物里头能够停下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安静我们的心，能够有这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一起来学习你要我们所学习的课程。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机会能够有新的知识，有新的认识。天父，我们更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听的时候听得清楚，让我们看的时候看得明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能够面对我们将来也会有老年的时候。主，我们更求你预备我们中间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服事的同工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导管，去帮助在我们的周围当中，在我们所牧养的区域里头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能够照着主的心意来牧养群羊，特别去牧养这一群年纪已经不年轻的一群羊群。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把这一群羊群更紧紧的带到主的羊圈里头，紧紧的跟随我们的大牧人，让我们每一天能够真正在神那里经历神的安慰，经历神的帮助。就像诗篇所提的，因为我们将耶和华摆在我们的右边，所以我们的心可以欢喜，我们的灵可以快乐，我们的肉身可以安然居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结束，下一次的课程是第二课，老年的三个阶段。神祝福各位。金陵事工这一门课是帮助教会同工来认识比你年长20到50岁的长者，帮助教会同工来规划有系统的牧养与喂养的事工。希望您每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
今天金陵事工课程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